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今天外面天气可真好啊，阳光普照啊，又不是天气又不是很热啊。可是我们想到上个礼拜啊，就是两回事了，是不是？啊，上个礼拜那天早上啊，我起来的时候啊，手机首先把我叫起来，因为有什么那个龙卷风啊警报啊 ，tornado warning。然后出门之前呢，天外面天黑的像是晚上一样。就开车来到教会的时候呢，车外是雷雨交加，啊，都有点担心路上的积水会太多了，会让那个车胎打滑。感谢神，最后平安的到了教会，然后看到其他的啊那天来的弟兄姐妹也都平安到达了，然后所以我们也是继续有正常的聚会。后来呢，看到新闻才知道那天的天气啊，在美国南部及中西部呢。导致了13个人死亡，其中呢有一位妇女是因为她家旁边一棵大树被风卷起来，然后呢掉到她的房屋上啊，把她压死啊，甚至可怕。我们住在啊贝城这个美国的南部，比较少见到龙卷风，不过似乎在最近两年中呢，好像听到的比较多一些。那如果是我们是住在中西部的话，很多地方呢每年都会有龙卷风的预防演习，那在演习警报响的时候呢，大家都要赶快躲到地下室去，或者呢到了房子中间啊，最中间那个房间里头去。那这些房间呢就是通常被称为是 tornado shelter 啊，龙卷风的避难室，因为呢在这些房间里呢是比较安全。其实呢我们不只是在龙卷风的时候躲在避难室里会比较安全，我们所住的房子也保护我们啊，不受其他的各样的啊损害。我们防止比如说不让我们被坏人啊所侵扰，所以呢无论是避免哪一种危险，我们在家里的话就会比较安全。在今天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经文中呢，耶稣讲到另外一种 tornado shelter 啊，龙卷风避难室。那在进入经文内容之前呢，让我们先看一看第十章的背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背景。这一章呢是由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开始。那这句话呢在约翰福音中呢常常用到，大概出现了先后呢有25次之多，但每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他都是在一段对话之中啊，一段对话的中间说这个话，而不是在一个新的一个啊教导的起头。那这样说来呢，第十章啊从第一节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开始，表示呢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不是一个新的事件的开始，而仍是于上一章，就是第九章在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小臣的故事有跟着有关系。那耶稣讲话的地点呢仍是应该在耶路撒冷，很可能是呢是在他与法利赛人争辩他们是不是属灵瞎子以后他在讲这段话。那讲耶稣讲话的对象啊，除了他的门徒以外，也应该包括法利赛人。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常会用一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例子来比喻生命中的真理。在新约圣经中我们都知道一些比喻，比较有名的比喻像是撒种的比喻啊，像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若是今天，我想若是今天耶稣在世上讲到，他一定会用一些今世的例子啊，比如说他若是要讲啊上帝是如何的来保护他的儿女，他可能用龙卷风的避难室啊 tornado shelter 的例子。若是他要讲指责今天的宗教领袖是如何的没有尽到他们的领导的责任，那他可能用一些我们平常都知道的例子啊，像是警察与民众的例子啊，像是老师与学生的例子啊， 或者在公司里老板与员工的例子来说明。可是在第一世纪的农牧社会，在那时候他用的是那个时代的例子。那在那一天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他用的是羊圈的例子。那在古代的中东社会中呢，畜牧业已经很发达了。那我们知道在北美呢，畜牧业是以羊牛为主。在我们中国呢，是以羊什么为主啊？对，是以羊只为主，你们都知道。可是在古代中东呢的畜牧业，最主要的牲畜是羊啊，是山羊或者绵羊。那在圣经时代的中东呢，牛的数量不多，多半是为了耕田之用。那犹太人不吃猪肉啊，所以呢也很少养猪。而马啊、驴啊、骆驼啊，都是用在运输之上。他们养的最多的牲畜是羊。那养羊有很多的好处，羊肉可以吃，羊奶可以喝，羊毛可以拿来织衣服，或者是呢织帐篷。那羊皮呢，可以拿来当做皮带啊，用来装水，或者是来装作酒，就像今天的我们的水壶一样。那时呢，在那个时候，人的财产呢，常常是用他拥有多少羊，他拥有羊的数量来衡量。那么羊圈及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听过放羊啊，放羊的说法。通常呢，放羊呢是在白天的时候呢，有牧羊人带着羊群到野外啊去吃草，晚上呢再带回到羊圈里头。所以呢，羊圈是羊群过夜的地方。啊，羊圈呢有大有小，比较大的羊圈呢是由几家人共同来使用，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羊群呢都会在同一个羊圈里。那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羊圈呢，还可以雇用一个看门人在晚上看守。那到了早晨呢，不同的牧羊人就会来到羊圈那里，发声一喊，啊，他的属于他这个牧羊人的那群羊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了。你们可能会怀疑羊是否会听主人的声音。那我自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我没有养过羊的经验，但是我家里养过猫养狗啊，我知道呢家里的猫跟狗呢都认识主人，而且呢根据养过羊的人的他们的说呢，羊呢是会认主人的，也知道主人的声音。那刚生下的小羊那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认识熟悉主人的声音。但是呢羊也有群众性，它会跟着其他同一群的羊一起走。所以呢当牧羊人来早上来羊圈门口叫他的羊的时候，那他的那群羊就都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呢，耶稣就是用这个羊圈的比喻来比较两种人。那这两种人呢，对于羊呢有不同的动机。那第一类人呢是真的牧羊人，他的责任呢是照顾羊群，每天早上他就会来到羊圈，那时呢在夜里负责看守羊圈的人呢就知道，这是一个牧羊人，就会为他呢把羊圈的门打开，这个牧人呢就进去啊，把自己的羊群领出来。他甚至会个别的叫他们羊的名字，把他们叫出羊圈。然后呢牧羊人就带领着羊群，他在前面走，他的羊群就在后面跟。去什么地方呢？就去到一个有草的地方可以吃草。那真正的牧羊人呢，他对于羊群的动机是善意的啊，他是为了他的羊群得好处，得到照顾。那日子一久呢，他的羊也认着他，会跟着他走，而不会呢跟别人走。那这时候我就想到我的一个小孙子刚过2岁。那我的儿媳妇呢不时会把这个孙子的照片放在网上 让我们看一看啊，一起分享。那下面呢，这几张照片呢，就是我的小孙子，他在育幼园里啊 ，daycare center， 在过两岁生日时的照片。怎么样？这个我的还长得还不错吧？当然每一个祖父母都是觉得自己的孙子可爱。那我的儿子跟媳妇呢都工作，所以呢不是在两岁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小孙子在几个月的时候就送到育幼园。那我有时候就想想，育幼园的孩子这么多，而且都这么小，都不懂事，那下午父母来接的时候会不会接错人啊？当然不会了，因为呢幼儿园的人呢都知道哪一个孩子是他的父母是哪一位，那孩子呢也会认得他的父母，那父母呢当然更知道谁是他的孩子。那我们说呢，真的牧羊人呢跟与他的羊的之间的关系呢也是这样的，跟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好，那在这里呢，耶稣呢除了指出一种好的牧羊人以外，他所指的另一类人呢不是真的牧羊人啊。这些人的动机呢不是照顾羊群，而是要从羊的身上得到利益。刚才说过，羊终究是对于养羊的人有各样的好处，可以拿来吃，可以羊奶可以喝，他们羊毛可以织帐篷等等。但是在牧羊的时候，牧羊人的动机是要把羊养好啊。可是呢，不是真的牧羊人的人呢，他所注重的不是把羊养好，而是呢想现在就从羊身上得好处。这样的人呢，看羊圈的人当然不会为他开门，羊群呢也不会跟着他走，他只有呢怎么样爬墙进去啊，到羊圈里头去啊，企图呢把羊偷走。那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当时的听众一定都熟悉啊所有牧羊的细节，因为在中东时代那时候是一个农牧的社会啊，就跟今天的听众，而是我讲这个手机智慧型手机怎么用的话，你们都知道所有的细节。所以呢，耶稣比喻的内容呢，当时的听众都听得明白。但是在第六节啊，圣经说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比喻的在讲什么，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呢其实也想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像是谁是比喻中的真假牧羊人呢？那我们可以试着从上下文以及圣经其他地方寻找答案。那前面说过，耶稣在说这个比喻之前，他与法利赛人有一些在第九章的时候叙述的，最后呢曾经争辩，争辩什么东西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否是瞎的。所以呢，耶稣当他继续讲这些话的时候呢，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是可能是在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是假牧人，是贼，是强盗。而耶稣呢，他才是关心他的羊群的真牧人。那在下个主日的经文中呢，我们会继续看到第十章的后面讲到呢，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除了这里的紧接着上下文之外呢，在旧约之中呢也充满了关于牧羊人的例子及象征。以色列人的先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后来的旧约的有名人物摩西啊、大卫等等人呢，他们呢都做过牧羊人。那另外呢，旧约圣经中呢也多处把以色列人比作羊啊，把人比作羊，而把以色列的领袖比作牧羊人，有时呢甚至把上帝自己啊都当作牧羊人。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的君王、先知、祭司等领袖呢就像是一个小牧人，代替耶和华上帝来牧养人民，而耶和华上帝呢是大牧人，他是以色列人的真正的保护者。那旧约的例子很多，那我们今天就是看一段 其中的一个就是在以西结书第三四章，那整三四章全章都是在讲牧人，在讲羊。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其中的一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人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不当牧养群羊吗？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中呢，耶和华是指责以色列的领袖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注重到人民的利益。而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在表面上他们像是模范信徒，非常的严谨的遵守律法，连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主耶稣在安息日只不过是把唾沫跟泥土揉在一起来医治那生下来就瞎眼的人，法利赛人却说不行，你这样做是违反了安息日39条的禁令中的一条。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因小失大，只注重律法的细节，却没有认识那天父所差来的耶稣。他们没有真正用谦卑的心态来侍奉神，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只想得到人的敬仰及称赞来持守律法，他们不是真正的想侍奉神。那法利赛人他们是着重敬虔的外表，却忽视了敬虔的本意，也着重于人的教训过于神的教训。难怪耶稣要用爬墙进入羊圈的贼及强盗来形容他们没有照着正确的心态来侍奉神了。那这是法利赛人在第一世纪的时代，到了今天仍是有像当年法利赛人一样的宗教领袖在我们的周围，这个历史实在太多了。很多的大传道人在台上在电视上说的头头是道，暗地里呢却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在1970年代好久以前了1970年代，在美国有很多的例子比较有名的不晓得你们还不记不记得是Jim Baker 这个人呢，跟他太太 Tammy Baker 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呢大力提倡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是主张你如果是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在金钱名利事业健康各方面都成功无所不有这是成功神学。但是呢他们夫妇呢就提倡成功神学，所以他们主持的电视节目呢非常受人欢迎。据估计呢，但是看他们电视节目的观众，他们每周所捐的钱呢都超过100万，每周超过100万。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呢，有新闻记者发现他们的组织呢造假账，很多别人捐的钱呢，最后呢进了他私人的腰包。后来呢，他在婚外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也被揭露出来。结果呢，金佩克就被判刑入狱。那太太也跟他离婚，改嫁了别人。那我们看到呢，金贝克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那其他呢，在今天呢，打着基督的招牌，私底下却在传播各种异端邪说的人大有人在。包括中国有不同的异端，像是东方闪电；在西方呢，有各种不正当的对于神学的观点，像是社会福音啊。像是赞同同性恋的神学啊，像是啊要苦行的苦修的神学啊等等。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观点都不是从正义的圣经来解释，却是呢从一个自我的想法开始，然后用圣经的片段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人呢，他们的动机呢有些非常糟糕，他们是为了贪财图利。好一点的人呢，可能不是贪财，但是呢，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以及权力的欲望。 他们都是耶稣所指责的假牧羊人。那我们若是把这个牧羊的人的比喻呢，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可以说呢，在座每一位信徒呢，在你们个人侍奉的岗位上呢，都可以算作是一个小牧人。那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侍奉的人呢，就可以算是我们牧养的对象。比如说，若是你有当中有人在儿童事工当中侍奉有参与，那那些儿童呢，就是你的小羊。比如说在团契聚会中呢，有带领查经的机会，那你在那时候，当你带领查经的时候，那些其他参与聚会的人就是你牧养的对象。另外，你在家居生活当中，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邻居啊，你所关心的邻居，他们都可以成为你牧养的对象。这样说来呢，这里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讲的话呢，不仅是可以应用在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人身上，法利赛人身上，也不是应用在今天教会中的牧师长老身上，而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可以反省，想想我侍奉神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真正为了照顾啊上帝以及基督所交托给我的人或者事吗？还是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心和骄傲？当我们常常能够在上帝及基督面前检讨自己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就会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以一颗专注于主耶稣基督的心态来为他做一个合适的小牧人。那当年我们刚刚说的这第六节中呢，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听众人当中呢有人不懂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耶稣在第七节明说了，他说我就是羊的门，羊的门就是让羊出入羊圈的门。那在前面几节呢，他是暗示，他暗示呢法利赛人是贼是强盗，而暗示他自己是真的牧人。现在从第七节开始，他是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他用羊圈的门来比喻他自己。耶稣说他有不同的角色，他又是牧人又是门。那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门有保护的功用，能够不让贼及强盗进来。若是贼跟强盗从爬墙进来不经过门，那么羊呢就不会听他们的呼唤。那么到底耶稣是基督呢，是如何发挥门的功用来保护当时跟今天的羊呢？那我想呢，耶稣呢在当时是用他所说的话，他的教训，让听从他的人能够跟随他，而不跟随当时的宗教领袖。因为听他的耶稣的话，他们就得到保护。到了今天，耶稣的话是继续的传留下来，记载在这本圣经里头。若是我们以圣经为我们生活的跟追求信仰的准绳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被今天的假牧人，被今天的异端邪说所迷惑。除了圣经以外，今日我们还有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使我们不是被错误的教导所带走。这些都是这个门的保护的功用。除了保护羊圈的门，还有其他的功用。我们看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得救这两个字呢，显示呢耶稣呢也是得救的门。怎么得救呢？我们想回到羊圈的比喻，一个羊若是在门外就会有危险，会被野兽，会被豺狼所吞吃，进了羊圈就安全，是得到拯救。那其中象征的意思呢，是指 主耶稣这个阳门是得救恩得永生必须经过的途径。在约翰福音后面第十四章，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在圣经其他地方像是在旧约的诗篇中 也说这样的话，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这些圣经呢，都是在说呢，人要进到神的国度里，先要经过 一道门。但是这个门呢，不是一个真的像那边的有一个实体的一个门一样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过一些笑话，是关于呢天堂的门，进天堂的门叫什么 ？Pearly Gates 啊，是珍珠门。我们可能听过一些关于珍珠门的笑话，那这些笑话中呢，是说在天堂有一个的门口有个门啊，那很多人在排队想进天堂去，然后呢，彼得呢是站在门口，所以每一个要进天堂的人呢，都要先经过彼得这一关才能进去。但是这些只是一些笑话，这些笑话的背景呢，是根据对于一些圣经中的一些非常牵强的解释，这些彼得跟珍珠门的笑话啊，我们只能当作笑话听听啊，但不要信以为真。我们当然相信是有天堂的存在，但是要经过要进入这个天国的门，不是像是圣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一个珍珠门，而是珍珠门是已经在天国里头的，天堂里头的。我们要进入天国的门呢，是主耶稣基督这个门，就是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怎么进入耶稣基督这个门呢？很简单，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认他为主，这样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不被定罪，这样我们就得救得永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进入天国。这就是我们所传的基督福音的最基本的道理。在第九节最后，耶稣说并且出入得草吃，这话又指出了耶稣是阳门的第三个意义。前面两个意义的重点是在于门的里面，这是讲到在羊圈里的好处，包括呢在羊圈里可以得到保护，也包括你要进入羊圈的人呢是得救的人。那现在这句话啊，不但提到入羊圈，也提到出羊圈，他说出入得草吃，得草吃。一般而言呢，羊圈里有没有草啊？哦，我们不要想牛棚，这羊圈，我们刚才看了个照片，羊圈里没有草啊。羊要怎么样？要吃草要打哪去？要走出去啊，要走出去才有草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羊的门呢，不但是提供保护，也不但是得救的路，它也是一个得饱足的路。而羊呢，若是整天只躲在羊圈里，那将会 有不好的结果，因为呢里面没有草。即使呢看羊圈的人呢，他好心的找一些草来丢到那个羊圈里啊，来喂羊，这个羊呢也会怎么样，缺少运动啊，那身体就不健康了。更糟糕的是，若是那个当看羊圈的人没有丢草在羊圈里，或者他给的草不够的时候呢，羊还会挨饿。所以说呢，一只正常的羊呢，应该是什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羊。早上呢要出去，在牧羊人带领之下到外面去找草吃，晚上呢回到羊圈里得到羊圈的保护。那现在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这种羊得饱足的意思，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实际的生活中呢，有如何应用呢？那我想呢，若是我们把羊圈想象成今天的教会啊，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那讲到得饱足这个应用之前呢，我们先说前面两个羊门的意义如何应用在今天的教会上啊。第一呢， 羊门刚刚说过有保护的功用，基督徒就是主的羊，在基督的教会里呢得到保护。怎么得到保护呢？如果说没有教会的话，那我们就只有在外面的世界里个人的随波逐流。那么羊呢在外面会被豺狼会被野兽所吞吃，那若是一个孤立的信徒呢，也是会被魔鬼所吞吃所打倒。但是在教会里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带领之下，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帮助。当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退后的时候，那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提一把。这是在基督教会的保护之下我们能够得到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参与教会，有肢体的生活，也有团契的生活，我们一同在这个教会的羊圈里得到基督这个羊门的保护。第二呢，前面有说过了，羊门是得救之门。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代赎。那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得到救恩的人。耶稣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教会的羊圈里的每一只羊都是因着基督这个羊门而得救，而得永生的人。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来纪念主，一方面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与同属他同一个羊圈里的羊群，我们一同来纪念主的恩典。好，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三点，就是羊门呢让出的羊得饱足，怎么样在教会中运用。就是说呢，我们必须不但是入羊门，我们也要出羊门。我们不是成天的躲在教会里像温室中的花朵，有时候呢我们是要出去，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耶稣基督的带领。第九节最后说，出入得草吃，得草吃。那初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会联想到有名的诗篇的第23篇中的一句话，是不是？那这里说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是吧？好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心里会看到，想到哇，有一个好大好大的绿油油的草地，那在这个草地当中呢有一群羊在那边安详的在那边吃草。那根据这些想象的话呢，我们就以为那信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跟着以前童话中所说的王子跟公主一样，就是嘛，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侠义的生活。其实这样的图画并不合乎圣经的背景，因为呢以色列那个地方不像我们路易斯安亚州，我们路易斯安亚州呢雨量很丰富那个真是你到外面去看那个野外很多绿油油的草地。但是你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游览的话，你会发现那边沙漠很多，在那当中呢羊群要找到绿地吃草还真不容易，需要有好的牧羊人带领他们去找到有草吃的地方。同样的，今天的信徒在基督带领下的生活中呢不是都是一盘顺利的，也会遭遇到不同的挑战。我们也唱过一首诗歌说，天色并不常蓝，不常蓝。所以呢信徒呢是要经历这些挑战，而且呢在经历挑战的时候呢，这过程中呢来学习基督的榜样，来改变自己，来回应这些挑战。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得到成长，这才是这个所谓的得草吃的实际意义。通常我们说得草吃， 的属灵意义呢，我们会想到啊，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喂养我们。啊，的确，神的话语是会喂养我们，是属灵的粮食，是这里所说的羊所吃的草。但是除了得到神的话，若是我们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历一些试炼，经历一些事而产生生命的改变，这也是让我们的属灵成长，这也不是等于说是得到粮食吗？这些粮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那么生命成长的结果是什么呢？生命成长好像有点抽象，到底是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说人若是内在的生命有改变，就可能会在外表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谈到做见证，我们常常以为做见证就是用言语来传福音，像是前面两个主日啊讲到那个生来瞎眼的小臣，他在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就在法利赛人面前以言语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言语的见证啊，只是一种做见证的方式，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会因着神的带领，我们会有生命改变，而开始呢对我们周围的人呢还是物呢有一些不同的对应。我们可以开始，或者比如说呢，我们会开始对人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态度，或者呢我们对事是有一个严谨而且是公义的方式来处理，这呢也是算作为主做见证。那最近呢，我们在一次团契聚会中呢，听到一位姐妹说，她说呢，从前她在工作的时候呢，会用工作场所的复印机copy machine， 她会做一些自己的事。后来呢，圣灵就提醒她这样做法不对，从此以后呢，她就不再用公家的复印机来做私人的事了。我们想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改变，但是每一个小的改变你都不知道，都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当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有改变的时候呢，就会问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就会被我们的信仰所吸引。那我们在讲到做见证，当我们知道做见证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结果之后，我们就看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其中的意思。在这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前面我讲到羊门的第二种功用是让人得救啊，得救就是这里的第十节所说的得生命。那么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这可能与羊门的第三种功用，就是得饱足的功用有关。我记得前几年我在美国东部的时候，我们去的教会用过一个主日学的教材，书名叫做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那这本教材是在教导初信的信徒呢，如何经过不同的属灵的操练，使得生命能够成长。但是这本教材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生命成长以后要怎么样，要做见证，要带领别人，让另外的生命也成长。丰盛的生命不但是改变自己，也要影响别人。所以作为一只羊圈里的羊，我们不仅是要在羊圈里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我们也不仅是要经过主耶稣这个羊门来得到救恩，我们更要是做一个出入羊门的信徒，出羊门在教会之外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出入得草吃的结果，也是呢得到了更丰盛生命后的表现。你们愿意试试看啊？这个在这个基督这个牧人的带领之下，出入得草吃，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吗？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天上父，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大牧人，你是羊的门，你保护我们，救赎我们，也让我们得到保足。主，我们从你的话语知道，主，你是要在我们身上施行各样的恩典，也不是让我们在信主之后都是一帆风顺，你也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些困难的经历，但是在这些经历当中，你会带领我们，你会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像你一样，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心，来应付，来回应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经过这些事情，我们会变得更成熟，更像你，也更能彰显出丰盛的生命之来。主，谢谢你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真是从天上来的美好的福气。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90首，290首，救主向牧人引我路。